各位听到茶馆不要觉得它是什么怪怪的，
不是茶室啦，嘿
嘿，
没有在摸来摸去，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绝对不是，不是 MMT 不是摸摸茶。
戴上耳机，开启声音，给你聆听新世界，一周听五天，天天新单元，夜夜听不完 Podcast 周一月。
Hello， 欢迎来到卡卡城咖啡吧，我是尼城，
我是莫卡。
哇，我们世界冲煮大赛在这个礼拜落幕了。
没错，
对，那老板，你有看这些选手展演的片段吗？
有瞄到文章，那刚才在录音前呢，恶补了一下，抱佛脚一下。
对，其实因为这个影片它就是英文的嘛，所以我的音听不行，所以我都只能挑那个有中文字幕的看。但不得不说，我觉得这方面那个中国的那个哔哩哔哩的资源确实是蛮丰富的，
他们很快，
真的。
而且 我觉得 有另外一个事情是，例如说 我用 YouTube 去看嘛，对不对？
对。
然后呢，它不是会有翻译吗？有字幕嘛？我先按字幕，
嗯嗯嗯，
对，好，那我就按翻译。然后他可以翻中文，我就可以翻中文，然后我就很顺手的点了一下繁体中文，然后就等了好一阵子，然后都没有字，然后想说奇怪为什么没有，好，那我就点看看简体中文啊，果不其然简体中文就跑出来了，
马上就有了。
对，我觉得哈那这些软体啊，或是这些使用者真的还是会偏向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简体现在还是最广泛的一些中文使用人口嘛，所以他们
对，因为他们人口基数毕竟还是比较大啦。
对，翻简体真的是比较快哦。那当然，哔哩哔哩的速度也真的是快，我觉得
会很快，要马上隔天就翻出来了。
对啊，好快。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说，趁着这个世界冲煮大赛刚落幕，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期的这个世界赛的冲煮，但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聊到很多啦，所以今天我们主轴会比较偏向在聊今年的冠军选手。今年的冠军选手是来自奥地利的 Martin。
对，
那他的冲煮的展演，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棒的架构，就是他结合了整个咖啡产业的创新，所以他的展演主轴就会围绕着六项创新，然后他才会一项一项一项去介绍。我觉得他这个展演的主题设定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它不止很有意思，我个人认为是它还很滑溜很顺畅，
对，
然后你就听完了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大多数在展演的时候可能都会很聚焦在自己，可是我觉得它是有一种，你知道，它把荣耀归给整个咖啡产业的感觉。
对，就是比较没有像是说啊，我这豆子怎么样啊？多好多好多好，气啊，或是猛吹器材怎么样啊？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这样子。而且它是我觉得比较融会贯通的，把整个的，就像尼晨讲的，整个的产业，
对，
然后就成了那一杯，从直到杯子的过程。
对，因为会比较让人家喜欢的点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会去告诉大家说，今天我们可以喝到一杯这么好喝的咖啡，其实是有点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
对，
因为在咖啡产业的各个领域都有大家去投入的研发，不管是从器材啊、豆子啊，或者是到冲煮的一些水啊、器具啊，这些它其实都是很多人他们很用心在开发这样子的商品，所以让他可以身为一个咖啡师，他可以去结合这些大家的优点，然后去做出眼前的这杯咖啡。我觉得其实在展演的过程当中，你听到一位咖啡师这样讲，其实你的心里就会觉得是蛮舒服的。
对，就是这，其实我是觉得这是咖啡从业人员里面可能都要去学习的一点啊，用尊敬的态度去观看一件事情，我觉得至少就不会有那种温人相亲的感觉，就是哇，看每件事情都很像很新鲜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想要来介绍一下奥地利选手 Martin， 他在这次的展演他其实提到了所谓的六大创新。那首先他提到的第一个创新就是滤纸。
OK，
你会想说滤纸不是一个蛮基本的一个环节吗？没想到滤纸居然是会成为他第一个在展演里面提到的一个创新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滤纸这件事情就是有点基本功的基本功。
怎么说？
那个意思就等于是你会觉得滤纸是一个创新吗？ 但是我觉得其实滤纸在接下来这个时代啊，因为我不相信有一个东西是停止进化的、除了铅笔之外，铅笔已经是这个产品的进化到一个极致的东西了，
天花板了，
对，它已经没有办法进化了、
欸、可是也不一定啊，你看后来还有这个自动铅笔，我觉得也蛮酷的，
对对，就是这种书写的东西有没有已经进化到这样子的，例如说自动铅笔这种东西，你觉得它会再进化成什么吗？我想不出来了，然后商人也想不出来了、对不对？好，它顶多可能是四手性会比较好一点、或者是哦，这个是给作画的用的。OK， 好，但是它的本质上还是那样子。但是滤纸，我相信它还在进步。
哦，你觉得滤纸还有很多的空间就对了。
我个人认为还有很多的空间，因为我看到这一次滤纸是快速滤纸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说，哎，几年前就已经有这种适合中培、适合浅培的滤纸出现了嘛，对不对？
三洋。
对，前一阵子我就遇到哈里尔的业务、他跟我推的另外一个东西叫做不织布
啊、哦，不织布滤纸，对
对，但是他们目前做的是平底的那种不织布的滤纸，这样。对，我是差点想要引进，你知道吗？就想说，哎。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引进一下这一种不织布的滤纸？
对，因为不织布的滤纸，它的优点它就是可以保留更多的油脂。那如果像我自己是比较偏清爽感，我自己比较喜欢清爽感。可是有些人他是喜欢有那种比较浑厚的 body 的这种的。
对，
那用不织布滤纸，其实它在 body 这件事就会有很明显的不一样，因为油脂会比较多。
是，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实际冲的速度有没有？它很快哦，它超快耶。我一样是磨差不多，就是哎、欸，我原本使用的那种的漂白的性的滤纸有没有？它比那个还要快
哦。
然后我就想到，哎、欸，那如果我在这么快的期间，然后我又给它用比较细的研磨，是不是我可以叫出更多的东西？或者是说我可以用比较高的温度
啊、可以有更多的条件弹性。
对对对对，因为滤纸不会成为。堵塞的或是过脆的一个因素之一的时候，OK， 那我觉得滤纸这件事情就变得它忽然间就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在这当中。
对，所以这一次的冠军选手他就选用了西班牙的 Sea Barista 滤纸，那它就是一个号称最贵但是也最快的滤纸。老板你用过这款滤纸吗？
我没用过，但是它真的很贵。我用关键字查了一下，它真的好贵啊！
对，我在半年前，或是反正那时候有我听过我朋友他们在讨论这一款滤纸啊，但因为我那时候想法就是说，它不就是个滤纸嘛？但是这么贵的滤纸，我实在是用不太下去，就是600多块的滤纸，我实在有点用不下去。
它好，它超贵哦，
对，
它超级贵哦，贵到一个我25张600块，
对，所以。那时候我虽然说知道了这个商品，但其实我坦白讲，我个人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我会想象说，就是反正滤纸就是一个媒介，那就是那个三洋的麻滤纸也是很快啊。我那时候有点没有很理解，就是
对
快滤纸的这个吸引的优点在哪里。但这一次的我们的冠军选手，他就是选用了这一款的滤纸。那当然不是说滤纸快就是一定是好啦，而是我觉得就像高老板说的，当你的滤纸流速快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在其他条件的设定上，你就有更多的空间。比如说，你的研磨可能就可以更细。
没错，
对，因为像这一次的选手们的参数，其实普遍的研磨都是比较细的。
对，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蛮常聊的嘛，就是会有所谓的粗研磨或所谓的细研磨，就是两个流派都有。但今年普遍看起来，大家的研磨度都是会比较往细研磨去走的这样子。那以这一次的冠军选手的话，他其实还有提到他的研磨的刻度大小大概是600μm， 就是600 micron， 所以也是一个偏蛮细的研磨这样子。这是他第一个，然后他提到这个所谓的创新点这样子。那他提到了第二点的创新点，就是他的庄园的咖啡豆。那他这次选用的豆子是巴拿马 Finca Maya 庄园的艳阳日晒的处理。那根据他的展演上的介绍，就是他这个特殊的处理是有经过两段的过程。虽然说那个细节是怎么样，其实我有点有看没有懂。那经过两阶段不同的这种后置处理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他有提到说他们最后是在他们的 干燥室里面干燥了33天，
我觉得这个很猛。
对，这个就很久欸，33天欸，
我觉得这很猛。
对，
我觉得能够去到国际性的比赛啊，是每一个环节是扣在一起的，
对，环环相扣。
OK， 这不只是环环相扣，就是它是年八打吧，不能分开的那一种。
年八打，年八打，三输。
年八打，对，大概就是这一种的等级，因为太难了，连选豆、选材、滤杯等等的都是影响的要件哦。
对，
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需要一个团队的。而且那个团队要很强的团队，而不是那种可能就是几个人而已。可能我觉得那个人数要到达至少我觉得10个起跳吧。
应该是说它的产业链的不同的环节，比如说生豆端那边可能就会有生豆端的团队，那到了烘焙端会有烘焙端团队，那重组端可能会有选手教练这边的团队，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个都是。最后成就的那个人后面一定有非常多只手撑着，
所以他这次提到的第二个创新就是他用了这个巴拿马庄园的艺技，那只是说他在后置处理这边其实应该是有一些他们独家的一些美感这样子，但因为这个细节其实我们也不得而知啦，只是说他有提到说他最后是在干燥室放了33天，我就我的感觉 我也不是很确定，但我感觉上就觉得这个天数其实是蛮长的这样子。
对，这个的控制应该是蛮细节性的，但是因为他没有提到啦，所以只能够知道说他是使用 Geisha 的品种。我觉得这件事情，品种这件事情在比赛上面还是一个显学。
对，目前 Geisha 确实还是个显学这样子。
对 对，还是个显学。
不过今年我们台湾的拿到世界赛的门票的选手就是 Eric， 他很特别，他这次选的就是使用伊索比亚的豆子。
对对对。他当然也是使用纯化的品种啊，74158。
对，但是因为他毕竟他是他有生豆的这个产业的公司嘛，所以他可能也许在他寻豆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去为他的比赛去量身定做他自己想要的尾批次这样子。
是，
对，但是我觉得可以在遍地的艺伎海当中，然后用伊索比亚去达到了这个准决赛，其实也是很厉害的。
我觉得这蛮猛的，因为
真的，
他结束初赛之后就直接就进十二强嘛。
对，他进十二强。
对对，我记得是有进十二强的，所以这个我认为他已经是个肯定了，你知道吗？嗯、第一个他就像是金曲奖了没有？啊，入围就是个肯定，
是是是，
因为已经打败了一片的。
对，真的。
OK， 好，在台湾已经打败一遍了，然后冲组赛又进决赛。
对，
我觉得这个是已经是一个蛮高强度的一个表现。
是是是是是，聊回来我们的冠军选手的这个创新，所以他在他的第二个创新点就是这个豆子的部分。那他的第三个创新，这个跟木克老板就是会比较有关系了，就是在烘焙这件事情上。对，他这次用的这个烘焙机，就是他比赛豆的烘焙机是用 Link 的这个样品烘焙机。Link 这个机台老板熟悉吗？
我不熟悉，但是最近认识了他。对，
是在哪边有看到吗？
因为今年的世界赛的样品机就是这一台。
哦，对，他就是用样品烘焙机去烘的。
对，就是说今年的烘豆赛比赛机是双厚的，就是
韩国的吗？
对，就是咱们的 Eric 用的，他比赛的时候有用的烘豆机。
啊，对
OK， 好，那这次冠军用的是小机器。
对，他用样品机。
Okay，对 ，Link 的样品机，因为它最低可以到50克，最高到100克。然后这台样品机基本上，它就是一台可以带去产地走来走去的一台机器哦。
对，
它非常的轻巧，它非常的轻巧，大概就是比较大瓶的一个，怎么形容呢？
我觉得它的外观看起来有点像牛奶盒。
我会觉得它像那个啦，那个宝特瓶。
嗯，
比较大瓶的宝特瓶，它是澳洲品牌，澳洲品牌的。一个烘豆机，但因为它是一个微型的一个烘豆机，但因为对于竞赛选手来说，它没有那么多的什么原物料，它没有太多的原物料，你懂我意思吗？它没有太多的原物料，所以尤其是他们又是这种做这种微批次的，
嗯嗯，
好，那做这样微批次呢， 它就会有一个问题是它的量是有限的，
是，
对，所以它不可能用很大的机器去烘，
就是少量少量的去尝试。
对对，少量少量去尝试。那因为这台机器它在官方上面就已经写说它有非常多的这个曲线可以让你使用
哦，对，它有一个很大的卖点是它就是它会有它的云端的大数据，
对，它会有一个非常多的数据可以使用，所以呢，我觉得在整个团队里面选用这台去做一个烘豆机的选择，我认为是非常充满着智慧的，
真的
非常充满着智慧的，因为比赛嘛，那未必次嘛，那可能只有但公斤数我不晓得，但是我相信一定是不会太多。
嗯，
不会太多，因为他们可能会选择的生豆可能是选择品质非常好，例如说全红果啊，或者是熟成的甜度有到某个程度的，
就专门打比赛的，
对，专门打比赛的就是挑出来嘛，它就不是商用的嘛，所以呢，在用这种的批次这种微量型的烘豆机，因为它50克到100克，
对，
就可以烘了。你知道我多想要这种东西？
你说这个机台吗？
就是这种烘焙机，
哎，为什么？
因为我每次进豆子的时候，哇，我最少要进10公斤到15公斤的量。
那你这样，你每次打样，你就要打掉一锅都会多少？
我随便打都要打2500克啊，就至少要打两、
哦，
至少要打2公斤啊。
啊，你如果烘坏了，就是直接2公斤不见了。
对啊，
哇塞，
但
是
呢，
蛮超笨的呢。
以前用3公斤的机器的时候，我最少要打1500，对不对？因为经过了前几年呢，一年大概烘200多只豆子的情况之下，我大概已经比较
功力大增。
对对对，比较就是豆袋一打开一闻啊，我就大概知道心中有一条线
哦，脑海里就浮现了大数据600多套曲线浮在脑海里。
对对对，直接在脑海里面就是浮现了一条线。
对，那像他这次他提到说他用了这个曲线就是只有6分多钟，可是一般我的印象浅焙不是大概也要8-9分钟吗？他这样6分钟是可以的吗？
可以的，因为那个一般来说这种的打样机基本上都很快
哦，打样机本来就会比较快。
对，
是不是
因为它是全热风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半热风的它就是需要加热锅子，它的 有一些热能是被锅子吸掉的，
而且跟我们这样烤面包有时候要预热烤箱预热那个感觉。
对对对，它有一些东西会被吸掉的，所以它会需要一些时间去反应，但是这种全热风理论上它就只有个杯子然后耐热玻璃没有、
哦、
然后就只给你吹200多度的风哦，对，强力给你灌200多度的风，这样子去烘焙。所以一开始我去用，其实中国大陆也有一台机器叫 Sandog， 就是我的第一台烘豆机，他们也有出这样类似的打样机。对，那我一开始去烘的时候我也不习惯，怎么4分钟转黄点了，5分钟哇转褐了，6分钟、6分半爆完了，
一爆了
就是结束了，
爆完了，
爆完了，然后喝起来没问题啊。
哦，所以确实可能是样品机跟热风机的关系，所以它这个时间会跟我们平常知道的不太一样，这样子。
对，一开始我去用的时候，而且就是我就只能够单纯的，因为它的热风的输出就是直接热风输出这样子。它就直接设定了，但是这台 Link 它自己就可以去设定它的气流强度啊。对对对，那 Sandog 如果有到一个极具的等级的，它也是可以设定的。
OK，
对对，那当然 Sandog 他们的这个产品跟 Link， 我觉得有不同的设计点，但是 Link 这台，我觉得它的整体上面来说，因为它有大数据，
是
真的超屌。
所以如果白猫如果有听到这一集的话，木可老板在跟你招手。
我们有听众的
可是那他有提到说他的这个发展率大概是 12%，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其实比赛的豆子有没有？比赛豆子基本上也是都是拼12到13多一点点到14、
okay.
所以基本上12到14这中间的 range 去做发展率
差不多。发展率是什么意思啊？
我记得就是总时长减掉发展时间，然后再去除以
就是你的发展的时间占你总时长里面的一个比例的意思。
对对 对, 对
OK OK，
就是我总时长可能是几秒，然后发展时间可能是几秒，然后相减之后有一个数据，然后之后再去减掉你的总时长这样。
所谓的发展指的是一爆后你多久之后下豆这段时间吗？
是是是，就是你一爆、
okay.
例如说我像我如果烘9分30秒，总时长9分30秒，那我的发展如果是在1分15秒的话，那就是等于是75秒嘛，那这样的发展率可能就会落在12 12到13左右、嗯、
懂了懂了，就是你的发展时间占你整体烘焙时间的一个比例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各位喝到我的豆子呢基本上都是赛事等级好
啊。
怎么自己业配了、欸、
那一般来讲发展它会影响到豆子的什么是甜吗？还是
哦你说发展率吗？
对，
发展过头其实要看豆子，因为这个很难有一个绝对，但
是
通常如果说伊索比亚的豆子啊，如果我今天做发展率做到14的话，理论上会带一点就会比较浑厚。我讲浑厚的意思就是有点过头。
它发展越久会往越往中间就中培的这个味道靠拢吗？
对，会越往那边靠过去哦，就是会有烘焙味、okay. 烘焙的味道会越来越多。
嗯嗯，就有点像我们牛排烤完的那端上来，它其实里面还在持续的熟成的那种。
对对对，是是是是，就是它的烘焙的味道会越来越多这样。那当然大家在喝这样赛事的咖啡，尤其是我觉得这是
精品中的
精
品，
精品中的精品、哦、然后艳阳或者是又酵素水洗又浸渍又怎么样的、嗯、这种的都已经是透过什么样
风味发展会比较极致多元的这种。
对，然后如果你再给它风味的发展率再拉高的时候，通常啊我只要讲单纯艳阳的好了，艳阳蜜处理我只要稍微拉一下发展率，例如说超过1分35秒，
嗯嗯嗯
OK 直接就酱油起来
哦，那么的明显就会
对
有点就过头了这样。
对对对，所以人家说哎、欸、你看到一些豆单上面写着艳阳，然后它的风味哇很像很水果感回来自己烘炸掉。
对，
通常都是发展率的问题，
整个很酱油了这样。哦，我以为那个是比较偏向处理法的问题哦，所以其实在烘焙这段也有关系，
烘焙这段也有关系。对，然后加上可能如果因为大家都用半热风嘛，所以全热风的基本上它的那个酱味比较不会那么明显，
会比较干净一点，
会比较干净一点这样子。因为毕竟它的火源的能量给几都不一样。
嗯嗯嗯，
对，所以这种他用这个样品机，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聪明的选择，
聪明的选择。而且他在产品上面的特色，他写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叫做贴心提供风压校正。
哦，你现在讲的是 Link 烘豆机的这个，
对
它的那个售后的一些相关的服务就对了。
没有，就是它产品特色。
OK，
对，贴心提供哦，风压校正，贴心提供。
风压校正是什么？
对，就是说，在烘焙的时候，其实，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海拔，例如说，好，台湾这个地区可能是这个
海岛国家，
有它的压力值。好，今天换到欧洲，有欧洲的压力值。
哦
，OK， 它直接帮你校正。
OK，
对，就算上山高海拔，它也帮你校正。
嗯，
我觉得这超屌，我觉得这超屌哎、欸，不需要先打个几个样这样，哇！
所以马上，因为它有足够的这个 database， 它可能就可以利用它的大数据来给你做一些校正这样子。
对啊，还有我现在看着他们的网站，我很想去留言
下单。
对，贺成交，贺成交。
对，这次呢，我们的这个冠军选手他提到的这个第三个创新，就是他使用 Link 的这个样本的烘焙机这样子。
对，
那第四个他的提到的创新就是提到了这个充足的配方水。
嗯，
对，不过配方水这个其实我觉得也不算是新概念，其实历年来所有的选手应该蛮大比例基本上都是会是去使用这个充足配方水。那至于说怎么样的配方水会最适合他们的豆子，哇，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又是一个无穷尽的排列组合了，你要怎么样试，怎么样找，才可以去找到你的最佳组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耗时、很耗功夫的事情。
这的确是因为连我们都不太敢去确认哪一只豆子怎么样，
用什么水？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像是我们上次随便拿了三瓶水，
是
哎，
然后不同的 TDS，
对，大家喜欢的就不一样了，我们两个喜欢的就不一样了。
对 对, 对，
更何况是去比赛的时候要校正到，
对，
强度够明确的强度，
对，那可能差一点点就会差很多这样子。
我相信一定是。
嗯 ，OK， 那第五个它的这个特点创新呢，就是它使用了这个 Aurea 的平底滤杯。那它有提到说，因为这个滤杯应该也是蛮早以前就开发出来的，但它这次提到的应该是它有一个类似 在下面会有一个像是扩充套件的，你可以随着你的一些冲乳计划去做调整，就是你它可以去选择什么快速萃取或什么的，在它下面会有一个组装的套件，
对，
这是他提到的这个第五个创新。那我自己会比较想聊的其实就是，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咖啡展那一集，还有在2024的咖啡趋势这一集，其实我们都有提到说，关于平底滤杯或者是这种没有旁流旁通的这种滤杯的冲煮计划、冲煮架构，其实会越来越被重视，因为现在豆子品质越来越好。以往早期我们可能会想要透过锥形滤杯，然后有热固的，然后去做出它这个层次的差异，因为就是 你的萃取率不一样，其实就会 导致你的风味有一些层次的变化这样子。
对，
但因为现在豆子条件太好了，所以大家都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把这个萃取率给做高，
想要榨干它。
对，所以像这种平底滤杯啊，或是无热谷滤杯啊，这种浸泡式的滤杯啊，其实反而就会是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把萃取率做高。这个是我们在之前咖啡展的时候，或者是在2024的趋势的时候，我们大概也有去分享到这一点。我记得我们那个 IG 上，我还有一点一点把它列出来。那其中有一点就是在冲煮上，就是指的就是这件事。那确实我觉得在今年的世界赛上，这个趋势也是蛮明显的。
没有错，而且我个人有看到另外一个东西耶，就是那个在台湾应该还蛮早期就有在推了啦，大概至少 我把它拿来当奖品的这件事情，说抽奖品或者是行销品这件事情，大概是2年前，那个花洒稳定器。
哦，对对对对对
对对，花洒。
其实他这次他也有特别介绍花洒，但是我听起来他好像没有把它算在这个六大创新里面，
对，他没有把它放进去。
对，因为这次选手他在注水的时候，他是有利用了一个花洒的这个布水器。那布水器是当然也是蛮多年前我们就听过有人在用这样子，但是他在今年的这个冠军选手，那事实上决赛里面应该有三位选手都有用到布水器。
对，就比较，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在比赛里面，其实我觉得在比赛里面可以看得到很多的技巧，或者是巧思，或者是他们的设计，其实都是避免什么失误。
对，就是怎么稳定均衡的去做到高萃取。
对，所以他们现在开始用这些器材的时候，就是代表说，这些器材在比赛的场面上面先用了，那会不会接下来变成，一般民间的时候，也会不会也是接着也会有一群人也会开始这样使用？这样的萃取方式，
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这样的萃取方式其实相对的蛮安全的。
对，它其实它就更不会去讲究什么手法。
对对对，就倒水。
对，
就完全就是倒水哦。这个跟什么？这个跟之前大家觉得 Switch 不好玩，
对，
但是现在大家都用 Switch 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你会发现稳定的冲煮模式或者注水模式，就可以拿到一杯不错的咖啡的体验的时候，那我何必在这么多的
去追求手法的玄学？
对对对，我为什么要这么稀花呢？
我就不用去感受水流的波动。
对，在臭谁？
没有没有，
我们用波动的冲感。对，我们用波动的冲法。
对，没有啦，就开个玩笑啦。因为前阵子就是刚好这里是个议题，这样子，
是
算是一个咖啡的内梗，这样子。
对 对，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宰狼共嘛，像我常常就会跟同一业者说，还有没有零压啊，你的零压还在吗？这样。
对，我觉得我们是有点开玩笑的说法了，没有任何的恶意，这样子。
是，就是稳定的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得到一杯高强度的咖啡。对，因为用花洒真的是我觉得很，我一直在称赞他，这样很像很怪，就是我
好像迷弟一样，
对，像迷弟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正确的一个比赛的方式。我个人认为是个蛮正，对，很安全，然后你也不会失，因为毕竟你又要讲又要冲，
对，你要准备的事情是蛮多的，
是很多的，
而且像他这次介绍的东西是蛮多的，六大创新这样一个一个讲。
对啊，所以他这个就像是在降低什么，降低比赛的失误所设计出来的一个东西，虽然说他没有把它框在六大创新里面，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 未来说不定在台湾的赛事也会看到蛮多人使用这样的一个手法了。
对，他这次使用的是那个 Mirror Drip 这个一个布水器这样子。
是
OK， 好，那他的最后一个的创新呢，就是在品饮体验这件事情上，他用了一个双向的杯子、
okay.
就是你从白色的跟从粉色喝到的，哎，你的得到的这个口感就会不一样。
对，这在台湾之前有看过啦，风味杯嘛。
对，
风味杯之前 AD 咖啡也有在推啊，
像之前学长他们也是有做介绍，但我自己其实是没有去使用过这种双向的这个品饮的风味杯啦，我自己是没有用过。
是，我觉得其实在一些器材的设计上面啊、
嗯、
我个人认为可以去参考茶啦酒啦他们在怎么玩，然后可能移植到咖啡的时候，我觉得也会有一些蛮不同的变化。因为我曾经有去过一些比较高级的茶馆哦，茶馆哦，哎，各位听到茶馆不要觉得它是什么，
不是茶室啦，
怪怪的，
没有在摸来摸去的，
没有，绝对不是 MMT 哦，不是
摸
摸
茶，现在说不定人家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摸摸茶了，
哎，不要知道比较好啊。
对，现在应该没有了吧？
万华应该还有吧？
哦，真的吗？啊，那下次我来帮大家开箱一下。喂，
那你要小心哎。那你要小心，
就没有开箱咖啡，开箱抹抹茶。
那你去龙山寺附近晃一晃，看看有没有。
我在那边晃过，但我不确定那个是不是就是抹抹茶了，我有点不太确定它的那个定义是什么。
好，反正不是抹抹茶，就是茶室，就是他进去之后，他会给你很多种茶来喝看看。
茶馆啊，不是茶室啊。
嘿啦，茶馆啊，嘿啦，茶室。公安那刚才就给点嘛。Hey, 反正就是你去喝茶的时候，他端上来的杯子会分两个杯子。
哎、欸，你是说闻香杯跟品饮杯？
对对对对，
okay,
一个是闻香杯、嗯，一个是品饮杯。
嗯，
它会分在，当然在业者里面，在咖啡业者里面也的确有人是这么做。
有，
对，也的确有人是这么做的，就是一个小杯，你以为可能是分享杯 ？No， 它是让你闻香的。
对对对对对。
对，闻香的杯子这样子，前阵子也有一些，应该也是哈瑞也是出一种类似的闻香杯这样子啊，
嗯，
对对对，但是跟那种风味体验杯又不太一样，
因为它这个是直接坐在同一个杯子，只是你换左边换右边这样子，它会有两个不同的旧口的地方，
对对对对，而且我看那一个这是国外选手用的那一个杯子啊，我觉得那个杯子好漂亮，嗯、好想要、
啊。那对我也觉得蛮漂亮的。
对它两个颜色，我觉得真的是做的蛮漂亮的。
对啊，所以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蛮想要去使用这种 two way 的这个双向的这个品饮杯这样子、嗯
好哦。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次我们的今年2024年的这个世界冲煮大赛的冠军他展演所提出来这个六大的创新，然后融合在他的展演里面，最后呈现出一个出杯的体验。那我个人觉得他这个展演是一个蛮有巧思的一个企划这样子、嗯，所以今天就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最后呢，我想要来补充一下，就是之前我在一开始我最早是在 IG 看到的，然后他其实是一个有在写部落格，叫做 Why Coffee， 就是为什么 Why WHY， 然后
Coffee
这样子、嗯。对，那他们其实是台大的咖啡研究社里面的人这样子，那他就有写了一个部落格，就是在聊一些关于咖啡的科学萃取的这些事情。那今天我在录节目之前，然后我就刚好滑到这个 trade， 然后他就有提到说，哎，有人去私讯他说，他在去年11月的时候，他有写了一篇文章、嗯，在谈怎么样用很低劳动的方式去做高萃取。那他其实他提到里面的一些萃取概念，包括吸研磨啊，然后布水啊，然后用一些平底滤杯这些的概念，其实都跟今年的冠军选手的这个冲煮方案就是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妙，虽然说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发想的这个一些初衷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整体的萃取时长也都不太一样，但确实他里面就有提到了一些关于安全稳定的提高萃取的这些方法，就是在 这次的冠军选手的展演上都有提到，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去搜寻一下这个 Y Cafe 的这个部落格，那我觉得他这篇文章是含金量很高的、嗯、所以如果有听到这集的朋友，那你也想要对这些咖啡萃取的一些概念也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
没错，
好啦，那以上大概就是我们对于这次这个世界冲煮赛的冠军选手他的部分做的一些、分享跟介绍，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 YouTube 或是哔哩哔哩上都有可以看得到这个选手他们去展演的片段。那这边题外话再讲一下，就是因为在大概中国赛事刚结束的时候、嗯、因为现在是世界赛结束，那在中国赛事刚结束的时候，今年的中国冠军是彭敬阳，就是乔治队长。那他这次使用的是去年我们在咖啡展也有特别介绍过的 GS Touring 杯。那他提了一个，也是跟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到底有没有旁通的这个萃取观念是有关系的。嗯嗯、那我个人也蛮喜欢这段展演的，就是他提出来的这个概念以及他整体的展演的流畅度，我自己都还蛮喜欢的。嗯，所以如果也许下礼拜我们有时间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聊一下这个展演以及他、所使用的这个 GS2 的滤杯。
我有看了一下他的影片，
对，那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原来现在比赛呢要预备的东西还真是可能要越来越丰富了呢。当然要丰富、
哦、对，很有一点科技化了。
要丰富的什么东西呢？我觉得我们下次在录的时候再跟大家讲一下就好了，好不好？
OK OK， 好，我们这边先埋一个伏笔、yeah. 下礼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聊一聊这个中国选手他的这个冲煮展演、yeah. 好啦，那我们这礼拜的卡城咖啡吧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希望今天的单集大家也会喜欢，也别忘了持续追踪关注我们的卡卡城咖啡吧，我们下周见，拜拜，
See you。